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我是三，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你这周过得好吗？
应该是蛮不错的吧，刚放完假。
是吗？可能大家放完假，大家都有那个，因为毕竟放四天没有，但最近股灾呢，今天开始。
对对对，
大家好吗？不知道大家好吗？对，大股灾、
哦，
听说朋友说还会很多天。
对啊，会延续到很久吧，应该会延续一段时间啊。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是好事 啊，他可以摊平成本的机会来了。
对啊，那个就，但因为我没有很懂投资，但是就是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吧。
对对，不同角度见解、嗯、没错。所以就是现在就感觉是有现金的人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还可以进场。但是如果钱都是放在股市里面，可能就会心情比较不好一点。
我看大家都在那边，我看今天脸书或是什么朋友的 LINE 那种群组都在说什么啊，绿油油的一片。
对啊，疯狂跌，很惊人欸，就是各种跌停啊。
这个经济真的是好可怕哦。
对，真的。
对，
可是有人很真的是有很多人是靠这个得到很多财富的。
嗯，人家也愿意花时间，我觉得所有的专业就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也加一点运气啦，但是那运气也要你愿意花时间去投，因为你不可能随便丢就有啊，除非有人能报名牌那种、
嗯、对啊，可是报名牌那个你真的是现在诈骗太多了，不能乱信欸。
没有，就是那种真的是认识的人的消息。
对对对对对，没有要认识很久，对对对对，然后你要持续跟他联系的，不是说突然出现、欸、然后跟你说哎、欸、这一支可以买，然后就
那练认识很久也有可能会骗你。
哎、欸、说到这个，我在这个连假看了一个那个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啊、不是影集啊、嗯、它算是那个纪录片电影，
嗯，
大概两个小时内的，这样它的那个名称叫做我被妈妈诈骗了、
嗯、
很好看欸，它是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是真实的事件。然后
是钱的诈骗，
他就被他妈妈诈骗。然后那个故事的开端就是，我简单大概讲一下，但是不爆雷。就是呢，他是一个成年男子，45岁、嗯，这样，然后已经结婚了，然后太太刚怀孕，然后呢，他就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就是妈妈没有照顾他啦，然后妈妈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样子。总之他有一年呢、嗯、就是突然想要找妈妈，可能我忘记他是因为有小孩，就是太太怀孕了，还是他结婚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个契机、嗯、成家之后有一个契机，他想要找妈妈，所以他就开始在网络上就是 po 就是他的状况，然后寻找妈妈这样子，然后都没有回应，
所以就讲妈妈来诈骗他
哦，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要在剧里面看才会知道，
就大家自己去看，
大家看才，对对对，然后总之后来就有妈妈出现了、哦、然后就跟他相认嘛、哦、然后他也觉得很感人、嗯、就是啊，我真的找到我的妈妈，我居然可以找到我的妈妈，然后呢、嗯、妈妈就说什么、哦、我是那个某个国家的皇室的私生女，然后很有钱、哦，然后他就开始带他吃喝玩乐，然后去住很高档的饭店，然后一个晚上可能要花台币，就折合台币可能几十万这样子。
嗯，
然后他都没有让他付钱哦，他就是，然后那些五星级饭店的所有人，从接待然后到服务生，全部都认识他妈妈，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他还带他就是他儿子嘛，然后跟他媳妇，他去那种就是什么劳斯莱斯啊，然后很大很贵的店啊，然后那种很厉害的车子啊，然后直接就是进去，然后说好，我送你们一台车，一人一台这样子啊，你们这几年真辛苦了这样，然后我要做一些补偿，然后就一样哦、嗯、去试车，然后他也是问那个人员说，因为他也怕被骗嘛，他就问那个人员说，这个我可以问一下我妈有在这边，就因为你们好像很熟，请问我妈有在那边买过车吗、嗯、他说有啊有啊，那个女士什么之前已经买过两台跑车了，
嗯，
你知道，就这个种种就让你觉得这是真实的，但他还是被骗了，
所以他有点像是那种电影人家那种瞒天过海，是整个连那个整个去的环境，
你说那个假都是都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都是真的，是他妈妈一个人是骗子，但其他人都是真实的
哦，所以不是创造出这样的环境，
不是创造的，然后他的手法就是用 A 的钱去付 B 的账，然后再用 B 的骗的钱去付 C 的账，所以呢其实他妈妈前面付的钱都是他骗前一个人来的钱 所以他真的也没付，前面他敢，他先营造出他很有嘛，所以你也真的没有付到任何钱嘛。可是等到他前面的人诈骗的钱付完之后，他就没钱了，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别的需，然后就是说，哦，我现在的钱就是被卡在那个银行里面，没办法领出来，所以你先帮我付。我等到我钱领出来我就还你了，我一定会还你，因为你知道吗，你就看到前面了嘛，大家都认识我，我也是真的有钱的，我也是吃好穿好什么的，所以他就说，哦，对对对，你不会骗我，你会真的还我，所以就开始跟各种，就是他身边的各种人开始借钱，不是只有他儿子而已哦，就是还有他儿子身边的人，然后开始借钱这样，对，然后就觉得，欸，蛮好看的，就是你就知道那个人心真的是，尽管你很谨慎了，你最后还是不敌你，就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人真的也认识他，然后他也真的曾经买过两台车，可是那个车也不是他花钱的，就他是用别人的钱去买的，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类似，然后最后会发现是因为他媳妇就是受不了了，因为他媳妇有看过他妈妈真实的一面，就是他们那个孙子出生之后嘛，然后可能妈妈也没有抱过孙，所以就会想要抱孙，然后就占据了那个妈妈的时间，然后他就会可能外国人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个媳妇就会跟妈妈说请把孩子还给我这样类似，就是说现在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母婴时间，你不能一直掠夺我们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假妈妈就会直接用讯息跟他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啊，你也不想想什么我是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就会用很严厉啊跟很不好的字眼去对他媳妇说，所以他媳妇就觉得这个人太奇怪了，然后就开始查他的身世，用他的名字然后他给的资讯去查身世，然后一查不得了，全部都假的，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老公，可他老公那时候深陷其中嘛，他就觉得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妈妈已经癌末了，因为妈妈出来的时候说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他只有半年的寿命，然后所以希望可以这半年好好陪伴他，然后所以他们那半年就是吃香喝辣这样子，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到我看的纪录片感觉是差不多快一年啦，就是从他出现然后到最后被抓包大概差不多快要一年，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对，前面三个月都是蜜月期，就是都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欸，开始借钱了，这样用各种名义借钱，对，
反正大家就是诈骗真的都是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吼，
对啊，就是他真的需要找到妈妈，
就是，想要妈妈，想要找到妈妈的心情的这种弱点，或是大家对于你看之前每个什么对于可能对孩子的担心，或者是真的想要有一个工作，现在这样会被骗，可能是就是
现在最多就是工作，找工作啊，
对啊，找工作，然后他真的对有的还弄得真的很像，我知道印象中有的就是骗你去工作，有的是真的开在台湾开一个公司，然后你也真的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一下子可能工作没几个月他就说，哦，我们要招待员工旅游，然后你就被载去这样，
哦，真的，
对，我也听过也有这种的，
哦，这个很真实欸，因为你已经如果真的有在认真工作的话，
对，他就是有开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方式来，然后
他就先养你两个月，然后让你卖一辈子这样，
对，然后你就直接被载走，你就也回不来了这样，
天哪，
对，啊，
我觉得那真的很可怕欸，
诈骗真的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就是大家真的要再注意然后小心一点这样而已啊，能做
而且我觉得是真心想要找工作的人被骗的真的很可怜欸，因为他就像你说他前面可能是正常工作，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也不是那种贪财的人，不是说什么你要轻松赚月入多少钱的，他可能只是正常的工作，然后被再去员工旅游就没了，对啊，这个真的很可怕欸，
哎，对啊，所以真的是大家请小心，不过就是啊，对啊，刚好闲聊到最近就绿油油一片，不知道大家是觉得开心呢还是被套牢的那一个，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因为这一波这样而就一蹶
就放弃，就放弃了，
就放弃人生，
对对对，
没有，因为未来会好的，会好的，
对，
我们这样是不是说闲话，因为我们就不是那个被套住的人
因为我们是穷鬼啊
对，我们是穷鬼，对不起，我们就两个穷鬼哦，讲到这个我跟你讲很好笑亲密有人很爱，就是他很爱比喻，乱比喻，就是例如说他吃个东西他就会说这个是什么臭豆腐界的谁这样之类的，那你知道他今天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回家路上突然就说 他就讲了妈妈桑这样，他就说哎、欸，我突然想到妈妈桑很像 Oh my god 53的谁这样，他说他很像 Oh my god 53的蔡依林
OK
就是很认真努力很认真很努力，他可能一开始的条件，因为他常说他自己声音不够好听嘛，如果妈妈桑的听众有听到这个、就是妈妈桑觉得他自己声音不够好听，但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然后他就用这比喻、你知道他怎么形容我们两个吗？
OK 他说我们两个怎么样？
他说我们两个是 Oh my god 53的佳佳跟纪晓君
为何为何
他就是说就是但这是他主观齁，但我们没有要引战、就是身为那个粉丝不要介意，这只是一个自由的想象比喻而已齁、所以不要引战，我们没有引战，就是他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对录音这件事就是有时候都懒懒的，他就觉得这样，他觉得他对纪晓君佳佳的印象就是资质很好但是好像没有很勤奋
我跟你讲，你讲纪晓君的时候我脑袋只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喝酒上节目
对就是这样，好好笑。好了，这只是一个比喻啦，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笑一下开心一下，但是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我们没有污名化或要贴他们两个标签，那个只是一个单纯一个自己的想象跟比喻，好，不是说我就说你又我说你跟他很熟，你又知道他说不定他活动跑很凶，他说没有，这是我的想象，我一直想象他在家，然后 没通告的时候就在家发懒的样子我说你是他哦，你最好知道他在干嘛好了，这就是一个比喻。
没有没有，因为他看到你发懒的样子了，
对，他就说我、就是他本来说我是佳佳，我就说我最近很认真，他说那你变纪晓君然后你就变佳佳好笑。好了，
真的是
无聊话、
他这个比喻也真的蛮妙的，
他就很爱比喻啊，之前吃什么他就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张清芳之类的啊，许茹芸是许茹芸什么什么的许茹芸这样，我就说为什么，
所以他都是以人类用人类来比拟就对了
对，他就是用艺人来比拟一个比喻这样、
OK
没关系，那是他的活他开心的事，那就让他那个
真的哎、但是要讲出纪晓君这个名字也不简单耶、这个年代齁，就是你知道听众可能还不知道纪晓君是谁
啊，应该
如果是二十几岁的人可能不知道谁是纪晓君欸，
纪晓君前阵子还有上新闻，他在卖那个麻油鸡，你们怎么都是麻油鸡吗
我不知道，
对啊，你们怎么都这样，他有好不好，倒是佳佳最近讯息就真的比较少，不过大家应该听过佳佳的成
名曲、啊、但佳佳至少有那魔法阿嬷的歌啊，
对啊，魔法阿嬷，你知道他们说哪一首佳佳酒啦，我们说
佳
佳
酒啦，佳佳酒啦，佳佳酒，因为他的 MV 就是魔法来了，所以我们都会称那一首歌叫魔法阿嬷
不是说他本人哦，是说
对对对，不是说他本人
现在好怕被骂哦，好怕被演上好啦，
我们很小众才不会被演上好不好
好啦，大家开心就好，我们就是也讲这个让大家开心一下好啦，
对对对没错，
这周要讲讲
就
大家都知道我们生病嘛，前后陆续的生病，你要讲跟今天要分享一下跟生病有关的事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是总之我忘记我上次分享到哪了，反正现在我的进度就是呢，我原本在复健科看，就是我腰酸背痛嘛，然后我说我颈椎长骨刺嘛、后来就是我腰椎也长骨刺，就检查之后发现腰椎长骨刺、然后拍了腰的 X 光片之后，我的那个复健科医师就是比较谨慎，因为他就看了 X 光片他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他就抽血检查、然后上个礼拜去看报告，就是报告的结果的确就我的那个身体的一个指数不太正常、就是如果以一般人来说的话我的指数偏高，所以他叫我去大医院、所以就开了转诊这样子，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停在这边了、因为我还没有去医院抽血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可以先知道的就是我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因为他那个抽血就是有两个那个项目，一个就是看我的身体里面的类风湿因子、是不是阳性还是阴性， 然后我是阳性，这个阳性是我其实五年前就知道，因为我们家原本就有病史了，就我阿嬷，然后就是这样子遗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家的那个基因里面原本类风湿的那个因子的风险就会比较高。然后我在五年前的健检其实就有一次，其中某一次的健检那个项目也有阳性过，可是因为它不是每年都是阳性，所以它其实就是追踪。那个时候健检的那个报告也是这样跟我讲，就是追踪就好了，就是那个不用担心这样。而且我那时候很年轻嘛，然后我就先跟我的复健科医师这样说，所以那个复健科医师就说，哦，如果你有这个病史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你要抽血，所以我们那次才会抽血。然后抽血之后的报告看，就是阳性是一定的，那就是我自己心里有准备的。另外一个就是抗核抗体的这个项目，他我有上，后来有上网查啦，一般正常人应该是在40X 这样子，40X 是正常，然后8它是以40的倍数去算的，因为它要稀释你的那个血液这样子，用40的倍数去稀释，然后80是边缘，就是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的那个边缘，然后我是160，对，也就是说我的血液已经稀释到160倍了，还是验得出病毒的状态这样。然后我网络上后来有查，就是最高最高是2560，就是它那个倍数来说的话，也就是说我160再上去就是320嘛，然后320再上去就是640，所以就是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如果你是160，就是80 160的话算是轻症，就不用太紧张，比较没有那么严重。那如果你是超过640以上，那就是重症，就是比较像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你的疾病，你的自体免疫疾病可能就是比较偏严重类的，像红斑性狼疮那一种比较严重的类型。对，因为现在就是知道我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可是不确定是哪一个项目，因为它有很多可能性。我有上网查，就什么硬皮症啊，然后什么僵直性脊椎炎啊，类风湿关节炎啊，然后跟刚刚提到的就是红斑性狼疮等等的，还有蛮多项目都有可能是这样。然后我就问医生，我就说那哪一个比较麻烦，因为他就说他自己的推断是比较，他觉得大，应该说他大部分发现的病人都是僵直性脊椎炎，所以他叫我不用太担心，因为那个就吃药就好了，那其实不影响我的个人平常的生活作息，因为现在医学很发达，所以其实你只要吃药好好复健，然后最后就是靠运动啊，然后去让你的肌力上升，这样就像那个周杰伦也有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运动的，只是说要靠药物去维持这样。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是红斑性狼疮怎么办，他说哦，如果真的是验出来是这个的话，他就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他说也现在的医学也很发达了，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他说的麻烦我没有再去探究了啦，因为那个就是门诊时间问的嘛，所以现在都还不确定的状况下，我不想问他对我可能不是这个病因，然后他又要对对对，然后他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这样子，所以我想说等到我转诊了，然后看看到时候医生出来的诊断是什么，我再去问那相关的疾病后面的处置，然后跟要怎么跟这个疾病相处这样。然后我就回来看我的保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有保重大伤病的保险，然后因为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癌症，可是他们是在重大伤病里面，所以我先去查。可是僵直性脊椎炎竟然不在重大伤病里面，我觉得很过分欸，就是他们也是自体免疫的疾病，可是他却不列入在里面，
可能他比较轻微啊，
不确定，
不是就像他刚说的比较，
可是他一样是自体免疫的疾病啊，而且他其实还国人有蛮多人有这个病的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因为很多人有保险才容易不赔啊，他如果放进去他就很容易赔钱一直赔钱。
可是因为严重的状态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真的不会危及生命还是什么之类的，或是不会造成你生活上不便，有可能，因为我不确定他的那个判断基准是什么，但是如果是类风湿关节炎或者是你是红斑性狼疮的话，这个都是有重大伤病的。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保险理赔，就是哦，我如果有重大伤病的话我是可以被理赔的，然后因为我现在还没诊断出来嘛，我就心里默默想说哈，那如果是僵直性脊椎炎的话我就拿不到钱嘞，有点不太开心，知道吗，就有一种生病了既然都生病了那就应该要拿理赔金啊，就是如果我验出来是哦僵直性脊椎炎，我可能就会有点小失落。 然后心里面
钱的
钱的角度在思考，对对，用钱的角度在思考这件事，因为我就觉得都要生病了，那当然是要有更好的，就是为我来说更好的利益着想嘛。我就那一天报告出来那天，我就没日没夜在那边查，我就开始查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会有类风湿因子阳性吗？答案是不会，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我有可能就不是这个病，这样就是我可能是别的病。
这也是蛮特别，人家在想说啊，要会不会得什么严重的病，好麻烦。你在想的是得什么病会有保险可以拿？
对啊，哎、欸，你都花钱买保险了，就真的是一定要拿理赔金。
保险是一种保障，好像不是拿来赚钱的工具吧？
对啊，
它是一个你真的得了这个疾病，它可以支持你，而不因导致
对，就是支持我后续的。对对对，没错啊，没错。但因为目前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在生活上，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医生说的啦，我就是及早发现。所以我及早治疗，因为你看我160我就发现，他说他遇过病人已经到1000-2000才发现的，就是他可能很会忍痛，然后不舒服都不去看医生，因为他可能是一阵一阵的，他不是一个长期的，或者是你长期可能从一点点痛，然后累积到后面变很痛的话，甚至不能动，他才要去看医生，那个都会变得很严重，就是他可能整个脊椎都已经僵直，然后粘连到一个不行，所以他完全不能够弯腰，不能够转头的状况。他说有遇过这种比较严重的病人，可是我觉得那个严重都来自于你对自己的病视感并不大，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生病这件事情。对，可是因为我很怕死啊，所以其实一点点痛我就会觉得，虽然我很会忍痛，可是这个痛如果持续很久不散，或者是我已经做了一些可能按摩舒压都没有去改善缓和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是身体出状况，我就会去看医生。对，因为我以前曾经是肾盂肾炎嘛，就我肾发炎，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腰很酸，然后我就去按摩，然后按摩之后没有好转，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有点舒缓，所以我就当没事，就隔2-3天之后就开始发烧，然后我就去挂急诊，最后就住院1个礼拜。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次经验，就会觉得说啊，如果连按摩舒压这种都没有让我舒缓的话，那我一定是身体哪边出问题了，就是一定要去看，就不能再拖了，这样。
这真的是，就像我上次生病也是，就是皮蛇前面，我不是也说我是那个什么样，那个什么医生，有那个肩膀很酸痛啊，我还问你说要去哪里按摩。我们上次分享、那個、
对啊，就是我们有分享那个、
对，都太容易觉得，就像你看那个，只是觉得感冒，然后就很严重，很多人都很比较容易轻忽啦，轻忽自己。的状态，然后觉得哦，这个去做什么就好，然后但是就没有注意到这样。
对啊，
我觉得这
可能是因为过去
的
经验，对，就会觉得说啊，休息一下，躺一下，睡一下什么的，按摩一下就好了。对啊，
对啊，或者哎，睡起来好像好一点，就觉得没事了，这样其实没有没事，可能很有事。
对，很有事，然后保险也真的很重要哎，保险真的是要买。
对啦，但是那个保险的用法可能你这样想我是也觉得蛮有趣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能，当然因为我们都像你说的都付钱了，当然能
对啊，
从因为这样而拿到一笔钱也是不错啦。就像我那时候的内置也因为内，不过我到现在都还没去弄就是那个内置。
你还要快去拿那个啊，
我都有、
可以啦，
有
门诊手术一定是可以，就是十支十付一定有门诊手术。
对，但十支付其实也才几百块啊，就为了这个要去跑一趟是觉得蛮累的。对啊，
我跟你讲，保险公司就最爱你这种人，保险公司最爱你这种人了，就是都我因为那一点小钱不想跑，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就可以赚你的保费。
但250有什么好赔的啊，就
他又不是只有250，你回诊那么多次，
没有就2-3次啊，那你这样弄弄也不到1000，你要为了1000然后跑一趟。我个人是觉得好浪费时间哦、
然后还要申请那个，还要申请他诊断书收据。
是觉得有点累这样。对，
的确啦、
就是、
如果说是那个钱只有少少的，就是那个动力会比较会降低你的动力，如果那个钱是很大笔的话就会增加你的动力。可是不管如何，就是保险真的是要越年轻买越好，然后趁你还没有什么病痛的时候快点全部都买下来是最划算的。 对啊，因为如果真的等到你有诊断什么的话，你其实是会被排除，就是你是不能保这个保险。所以未来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个疾病，然后让你失去自理能力，或者是你真的有需要一些长照服务的时候，你可能是必须要自费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享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险的机制。
大家就是还是觉得就是我们要提倡保险怎么样，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啦。
对，欸，但是没保险在这个世代也是真的很可怕的，欸，
这也蛮贵的啊，我自己觉得现在越来越贵了啦。
对，保险
是
越来越贵，但是新生儿来说的话是很便宜的啊。
对啊，所以就是要趁早，如果你有孩子就是 对可以趁早做啦，
真的。
对，但是就是讲到你是为了这赚钱，我是觉得也蛮有趣的。
我也不是说这，欸，这个是
很爱钱，
这是一次性的那个支付，欸，后面就没了，它不是那种每个月每个月的那一种，它就是一次性的支付。对啊，所以当然是，会有一种就是都要生病了，那当然要选一个比较有利的病来，就是那个啊，虽然说我现在不确定啦，但因为医生就一直说你这个一定是僵直性脊椎炎，不用想太多。但因为我就去查了那个僵直性脊椎炎，就是没有那个类风湿因子的阳性啊，所以我现在其实也不确定自己实际上有什么病。然后有时候会想，因为我很怕死嘛，那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真的什么重大真的严重的病，只是现阶段可能看不太出来，然后没有什么影响生活的状态下，我就想说那我还要结婚吗？或者是我就会想说应该说婚是一定要结，因为我跟我男朋友讨论过，就是如果假设我真的有什么就是检验出来是什么很严重的病的话，我们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好好的加紧脚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临终的决定是交由我的父母去决定，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是依照我的意志去做决定，就是最后要签署什么文件什么的，但我知道我男朋友是一定会依照我想要做的去做，就是我如果要放弃急救或什么的，他一定是会依照我的需求去做这个决定，尽管他很不乐意或什么的，但他一定会尊重我的选择。可是如果把这个权利交到父母手上，我就不觉得他们会愿意依照我的意志去做事。
是这个预感是蛮真实的，就像现在还没办法支持你一样啊，所以也很难相信他们会愿意照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这都跟自己的生命有关，还不能照，这也是蛮烦的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就尽管你生前已经签了放弃急救同意书，等到真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根本也不能够依照你想要的去做啊，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会问监护人，就是或是家人，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签了那个，然后就真的不帮你急救。对啊，我觉得这跟弃捐是一样的，就是你今天签了弃捐，然后那一刻到了，他们最后还是会问你的家属说那你愿不愿意捐，他是有签的，可是最后的决定权不是在那个人身上。
那签的到底要干嘛？
签那个只是就是让你知道说哦，他有意愿啊，然后给你一个选择嘛。你如果愿意的话，那就 OK， 然后就可以捐啊；不愿意的话，就是还是尊重家属这样子。
那签的就没意义啊，就是没有照着那个个人
照着王者的那个王者的意志去那个。
那我干嘛去签？
可是因为这个牵扯到很多人权或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规范啊。对，所以这我觉得很难耶，所以我们还想，所以我才会跟我男朋友讨论到说如果真的到那一天的话，对，就是我会叫忠实听众好好的规划一下我们
好
我们的决定这样。
好啦，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就是不管是就是我个人不管是要怎么讲，不是为了保险，还是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可以恢复然后比较好的，如果真的要生这个病，我倒是觉得生一个比较可以被控制或者是
可以被控制的啊。对啊对啊，就是可以靠药物控制，然后不要恶化太快的病这样。
对啊，不然其实就是这样是生病也是。
可是现在医疗真的很发达，不管是我刚刚想的那几个其实都不会有立即性的生命危险。 除非就是我真的很不爱洗、啊、自己可能都不休息或是什么之类，或是就是对，我也不确定怎么样会恶化，但是就是以刚刚讲到的那些病都是现在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
嗯，
对哦，但他有讲到一个后遗症啊，会变胖，这个是我比较没办法接受的。
你很在意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吃类固醇，因为他说如果药物开到类固醇的话，那就是后遗症，就是讲，就是他会有一个对，就是让你变胖，然后那个胖是没办法控制的。
哦，就吃类固醇是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那个。
对啊，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很没有求生意志哎。就是如果因为要治这个病或是控制这个病，可是你必须要变得很胖，那你会选择吃还是就顺其自然？
吃啊，
你说吃然后胖到一个不行这样，
胖到一个不行应该是会吃、
啊、
但要胖到一个应该还是会
吃吧。他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你胖到不行，
但生命还是蛮重要的、啊、我应该还
是会
吃、啊、
可是你可能因为这个胖到不行，你可能会有别的症状出现啊，走不动很喘啊或什么之类的。
走不动很喘，那就很喘啊，
所以你还是会很辛苦的活着这样。
可能会吧，因为现在还是觉得要活着啦，可能我现在人生有一些，
你有太多想做的事情了。
对，现在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想做，就觉得先活着好了、哦、可能哪一天真的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就再想想这样现在还是会觉得活着好像好一点啦。
OK， 我当然还是希望是活着啦，一定是希望活着、嗯、对啊，只是我也希望不要吃类固醇的药，可是那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嗯，但我会希、嗯、我是希望说我都检验出来就是可以拿到理赔金的病，然后是可以控制、嗯、靠药物控制，然后又不用吃类固醇的药、嗯、这样是最好的、嗯、对。
好，反正分享这个就是也没有推荐，因为如果要讲保险大家可以去听妈妈桑之前有一个，因为妈妈桑之前有相关保险的经验，对、
嗯、
所以他对保险就真的非常的熟悉、
嗯、
我记得他也有曾经提过，
嗯，
是提过嘛，对，他曾经也有讲过这个，在我还跟他合作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保险就是也可以去留言给妈妈桑，他也会给你一个很完整的
再讲一次这样，
对，应该对，不应该讲，不是他也说不定可以回复你啊，对啊，就是再直接在那个节目回复你但、
嗯、
对对，所以但是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也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啦、嗯、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错，就这个议题是 对啊一辈子的。
嗯，因为现在真的是一直在生病，我们两个现在都一直在生病的状态，我就觉得哦有完没完啊，这好累哦
对啊，真的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是居住环境的问题还是就是这个流年的问题，你知道吗
居住环境，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这样的症状应该就跟居住环境没有很绝对的直接关系吧。
嗯，对啊，但是的确对啊，这个很难说嘛，玄学的事情是很难说的、
嗯、好了，也是啦，要不然就去找个人看一看啊，
对啊
之类的，让这件事可以被解决。
没错，
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有没有什么想补充？因为我这周就是好像又因为睡眠的关系，因为我皮蛇才刚好，但我有一段时间又很晚睡、嗯、所以我好像又没有到皮蛇复发，但是我就是开始嘴角长那个什么
疱
疹、啊、泡
疹，嗯，
对，或什么就其实就又开始，所以我就觉得哦你的身体真的很敏感的，你现在
对啊反应很快哦，
你对你才答应要对我好，然后你没有对好我马上跟你说
对啊
马上反应给你看
对，你真的要对他好一点耶，他已经有皮蛇的那个哦，你要小心耶，要对他好一点。
我也想对他好一点，
他反
扑很快的突然还打还咳嗽，我也很想要对他好一点啊，我一直都秉持着想对他好，但是就
背道而驰、背道而驰
这就是真的习惯还是会需要有一点过程啊，
嗯，
对啊，
会需要慢慢来啦，
对啊，但是就是有提醒自己记得就赶快早点就是去睡觉，不要这样一直拖这样，
对，真的
好啦，唠叨叨叨完了，希望大家就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那不管是 你有没有在身体疾病的状态里面，或是我们刚在经济风暴里面，就请大家还是在这个、因为我觉得最近是一个很，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虽然我不是国师，虽然我不是国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最近感觉生活上的或整个社会或整个环境，我觉得它好像在一个震荡跟摆荡的状态里面，所以好像没有很稳定、那没有稳定就是好像会造成某一些就是状态这样，但 我不是 我没有这个那个能力啊，我只是在想好像我自己的确观察我自己的生活周边的人会遇到什么，就这个环境一直正在变动中，这是我最近蛮强烈的感觉的，所以希望在这个大家的变动中希望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因为这就是就我们只有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照顾好自己，这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了，
没错。
好了，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我们下周录音的时候股市变红滋滋的一片，
没错，希望我的报告快点出来，有个
对，也希望我的过敏跟那个赶快退散
对，你要好好休息才会退散、
好了，要去睡觉，马上躺床好像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累哦，开始最近开始觉得身体好累，
要好好休息了，身体反扑了。
好啦，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咯，
晚安啦，
拜拜，
晚安了，拜拜，
再见，下周见，拜，
下周见，拜拜。